刚才的，这个谈到这个就是人的无常，这个无常的体会啊，有时候显然还是必须要有一些实际的一些例子来谈。我像我们之前像这边呢、就有一位法师啊、本来我们有一位南州法师也很难得啊、因为他很想用功啊，就来这里，他想要先专修一段时间。那专修一段时间完了以后，他说假如可以的话，他想在这个，因为这个南众僧团是最近才成立的，成立没几个月，那他也想加进来。那他说在他加进来之前，他想要先给他几个月，他想要进修了比较闭关了，那就我们就很乐意啊，反正不管他以后怎么决定，只要愿意用功，我们都愿意成就。结果过年他告一段落，去处理一下个人的私事，就一下山就没回来了，就走了啊，因为一病一发十几天走了。我觉得这个让我们感觉非常，我一直在我们大家都会觉得有种那种感觉很说不上来，因为过年的时候大家还面对面，啊、哦，还在谈，那个好像就是触手可及的人就没了，就这样就不见了。不管是从我们的立场，从他当事人的立场，我常用这个的问题来问，就是说，假如你突然有病很严重，你突然检查出来，你会怎么调整？你能不能在十几天之内调整到一个准备接受生死？是吧？你能吗？就是说，在短短的时间里面，你要接受一个残酷的事实，而必须要调整到我能欢喜的随缘了也。有谁有这种能耐？啊，我常用一种反例来提醒，来问大家。比如说，你现在有病，如果有一个人跟你讲，有一个医生非常高明，你这种病啊，即便是癌症末期，都救回来，例子太多了，你的心情怎么样？你会不会重燃一种希望之光啊？啊，带着一种可以继续活下去的这种渴求，会不会燃起来？如果会的话，不燃还好，燃了又灭，你才倒霉啊！就是说，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观念呐、啊，我们要谈这个观念，就平常就准备好了。这个准备好是怎么样？不是一个只是单纯的我准备面对人生无常，是应该有更深刻历程，面对什么生死的真相，不是一种爱恋生厌恶死的心情，应该要有更深刻的观察，生死是妄想所成。这时候我面对生死，不是你有勇气很大的面对生死，我不需要你这种勇气，我要你的智慧。我不怕死，不怕死就继续轮回而已啊！你比别人更勇敢，就像黑社会的不怕死，那不过是一只匹夫之勇。你不怕死，你还没看到轮回苦，你才会不怕死。那我没有办法怕死，怕死依然死，应该是战破生死， 而这个战斗生死的观念是平常对生死相的了解，对生命的短暂的了解，这是综合起来的观念，你才能面对生死。我这个生死，我的因缘业力形成，有这么一个短暂的生命相，其实这个生命的长跟短，也是过去的业所成。实无生死，因意义想分别故，有如是生死，有如是长短寿相。要很清楚这个，这不要等临终，临终十几天来不及有。是你现在就应该了解这个生命的短暂，只要刹那聚散，就是下一生。是，你不能我所以跟前面跟大家讲的，我们前面不是刚谈到人离恶道得为人难啊？这个对于我们现有的这个福报不清楚，你就不会珍惜它，不会珍惜它，更加上不体会无常，所以你的道业难以提升啊。一日复一日，道业没增长，却也不引以为紧张，不怕。你要想说，你那么难得的术士，不知道怎么修到得为人，然后听法，而且今生竟然有因缘解脱。假如你求生净土，是不是解脱？这么一个不知道怎么样百千万劫难遭遇的东西，被你碰到了，而且你要知道，生命又很无常哦。你不过是一刹那因缘，让你有机会解脱、哦。这个几时寒暑，其实对无量劫来讲就是一弹指而已哦。一弹指要解脱不解脱，就由你来决定哦。但不思无常，又浪费掉。佛门多少人进来，多少人空手而回的，太多了。那不要了，空手我也继续轮回的可多了。不念无常，不知生死，生死苦，最初这个问题。所以一下，那我有一个学生也是，那反正最近因为大概这个现象越来越多，表示你年纪慢慢大，不然怎么会越来越多？一下那个死，一下那个死，一下这个死那个死，越来越多，真的是越来越多。一个听课。啊，老师，你哪时候开始讲课？我们都不知道，现在终于知道来听啊，听一两次，没来了。为什么？感冒引起病发生，加上他原来的病，变植物人。自己的学生，就这样啊？你怎么会见？有些同学去见他。啊，你最近感冒啊？感冒的人谈一谈，过几天、就躺下来。你会让你措手不及。那这个例子会在我们身上一直出现，所以有时候我现在在开车，有时候看到人死的，其实心境都不大一样，也不是特别的去感动，不是那种很激情，那觉得哎呀一样，就是因为慢慢会看着，这个啊、哦，这一家轮到他、哦、啊，开没多久，啊，这里也轮到一个，啊，开一开，换他轮到我们，你会看到就是，现在是你在看，下次是人家开车过去看你躺在里面，那这个例子已经怎么样？这种情况已经经过好几辈子了，你送人，人送你，你送人，人送你，送，就这样一回事，人生就这样子过，那不再重来几次。这就是人生。所以你要不了解这种生命之不稳定性、啊、对它还有一个暂时的肯定，这都是背离道。你看他讲说，只知道你知道道，其实你知道生命的真相。这句话不是在讲说我只要把时间，那如果像我们这样讲啊、哦，比如说我现在问说，复问一沙门，人命有几千，对耶复七千。好，我再问下一个沙门，那一个人说，哟，原来是佛陀就是问越短的越知道啦，啊，早知道下次就讲那个一刹那的那个， 那比呼吸更短，那我不是就更知道吗？你那个是耍嘴皮子的。知道是知道这个道理，知道生命的无常，不是那个表面上只是寻求一个如何在时间上那个。你不知道，你就算好，你就算把时间缩短，如果你认为生命还可依赖，那你不知道啊。你认为生命可时可依赖，我告诉你，生命时不可得，生命时不可得，刹那无常，所以才有不疲倦，所以只知道矣，这才叫知道。否则的话，你尽管在谈，比如说，哎呀，世间无常啊，我们在谈起无常，谈得好像非常悲哀，非常可怕，你不知道啊。我谈无常，只是告诉你一个实相啊。那我谈你无常，不是要你去悲哀，不是站在常这一边去可怕无常。既然一切无常，谁在悲哀啊？是。所以《瑜伽师地论》《大智度论》谈到无常，有少分人因为爱恋世间，一谈无常有忧戚之感啊。但如果一个真实的活弟子了解无常的话，他不会因无常而生苦，有因无常而离欲清净，对不对？那我们现在经常就是因为世间实可爱，但被无常所吞，所以无常好可怕哦。我告诉你，世间实无常，无自性故，所以叫无常。无得无失，谁受此苦？这才是观无常的真相啊！是不是？所以不是光只是就时间的短暂来论无常，其实要看到法之无自性，刹那刹那生灭，实无一法可得。何来有短暂法暂住？有什么短暂生命可依赖、可抓取、可信受？没有啊！你不了解这一点，就算你把时间讲到一短短的，你也未知道啊！你不知道道啊！是，这个要了解这个道理啊。所以，我们如果了解这个道理，这个道理如果你细得下去，你的照理讲，这样的无常观，这样的观念一清楚，你的生活形态、你的态度、修行的态度会整个改变。所以，为什么尤其是一个出家人，他对无常观要建立？这个无常观，我讲的这个无常观，不是一种那种消极的。灰色的，真正的无常观是事实的、理性的、智慧的，看得透的。因为世间真相就是无常，看得真的。这个时候你就会定位好，在这个无常当中，你如何来定位你的修行？好，第一个，对世间的时间还有所拖延依赖。对刹那之法还在执着为暂住法，为一个可定的、可依赖的、可执持的法，这都是不是一个修道人该有。你如果有这种观念，你会有什么心情？就是我讲的，准备好了没？你要丢那个什么？我这样注意哦。如果你知道生命无常。你有什么观念？我不过在放下那个我的执着，我再也不是那种被逼着不得已去放下，而是我知道一切我所拥有的本来也都是刹那无常，也不是真正拥有过，既不是我真正拥有过，我随时可以没有它。就是这种心情，这道人的气氛、道人的风范就会出来。这是我的，可依赖，少一分到位。那个也是，那个也是，越多越麻烦，越多细腹，越多挂碍，整个味道就变质掉了，不是吗？所以，我们看到有人不断在追，有人不断在舍，看谁聪明，嘿，聪明了，现在。用辩论的那种高度，临终就出来了。 个所有你苦心经营的都成为你的战道因缘，会不会？你要么以清净心相应，反正以爱染心、烦恼心相应的所有一切会成为你的挂碍心。这我常讲，你看，有时候看到父母要往生了，孩子还小，我在旁边都觉得那个好苦哦，很苦啊。啊，有时候我们要看到一个母亲，看到一个自己最亲的孩子，非常乖、非常孝顺、非常有才华的孩子，竟然唯一的孩子走了。你一听到你就知道说那一定苦，可是同时我们自己也知道你会不会苦，你会不会觉得很苦。我之前这个课有没有跟大家讲那个什么那个送行者那个日本电影，有没有跟大家听？没有啊，你没有看啊？啊，我在这里有没有讲？因为我课很多，我哪里讲过我忘了。这个例子就是，因为我在讲这个例子课的时候，我起的，我看完了，因为我本来以为是纪录片啊，后来是一个电影，哎，蛮有趣的哈，那里面也有很有趣的。但我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其实也有两个体会啊，一个是这个宋星辰本来是没工作嘛，然后去找工作，结果是好像旅途协助者，他以为说，因为这个应该是旅行社，结果一去。殡葬业，就也没地跑，到最后来发现是这个入殓师啊，他是很不愿意啊。第一次又碰到是那个一个老太太死了好几天，烂了一大堆的，他都碰第一个例子就碰到这个，他摸得吓得要死，他不来了。不过刚好有个因缘，他看到他们老板在面对死者那种。细心，那种恭敬，做完了以后，亡者的家属死，因为他对亡者化妆的非常庄严，又是那么配美，就是那么非常的恭敬，非常细腻的，结果感受到那种对生命的尊重，对亡者的尊重，由这个因缘，他开始尊重这个工作。后来他继续做，也这个慢慢就是体会这个工作的神圣性，因为他经常透过这个动作给亡者跟家属之间建立一个很好的回忆，啊，那也让亡者死得很有庄严，很庄严，很有尊严，那也在这里建立的也安慰的这些家属，这是一层意义。那当然后来这个入殓师也为他自己父亲做了。我们有时候后来看到这个东西啊，我们有时候也不禁心酸酸的啊。对，是不是？因为他父亲很早就离开他了，他也很不想谈他父亲。结果没想到他刚看到他父亲的时候，人家写信来说他父亲走了，他去。结果他父亲手上有一颗石头，这个石头是他小时候他跟他父亲，因为石头代表一种意义，送这颗石头代表我跟你的这种，就是这石头代表我的心境，我对你的一种期许或者一种关联性。结果没想到从小他就离开他的父亲，竟然临终的时候还握着他的石头，就是他父亲给他一颗，他给他父亲一颗，所以他知道说原来这个父亲并不是那样无情，是其实是有另外一面没回去。那由这里因为那当地的入殓师很随便就一抓什么要放到棺木，他就制止掉，他说由我自己来，因为他本身是入殓师，他就好好照顾。这时候看了会让大家感动，但这个感动代表什么？代表我们也都是有情人啊。我们也心酸酸的，我们都是有情人，也就是说我们还是无法脱离了对生死的诸多挂碍啊。 所以我看到这一点，它也让它的正面意义啊，是这个对王者的尊重。但从另外一面来看，人生的这种生离死别的苦啊，那如果我们修道人也在这里跟着苦，其实以众生心如何度众生苦啊？因为你尚且在生死当中依然爱生厌死啊，是的。所以我说我们在看这个剧情的时候，显然必须要有另外独具一致慧眼来看这些人世间无法回避的生老病死，而我们也经常是吃其中之一。反正你看，人就是看不过，所以当我们在看这个电影，大家也情绪在动的时候，不是不笑百步啊，就是有机会大家看一下啊，哎，看的也有趣啊，不过也有它的意义。但同时，当我们在面对这个东西的时候，这种戏其实经常在我们身上一直衍生出来。那作为一个道人，如何平淡的看待这种东西？说平淡也非就并非无情，啊，而是以智慧关照人生之中不断重复出现的这种生离死别。而你如果也动这个情，其实你未来也依然是这样在轮回。是，好，所以啊，世间无常啊。如果了解这个道理，应该念念啊，就是。我常跟大家讲的就是，只要今天起来，身体还有一靠呢，就是今天修用功的时候，你能用多少啊？有时候人讲说，你为什么要那么辛苦？因为我赚的还不够啊，因为我还能赚几天，我不知道。又在道业未成熟前，福德资粮未具足前，你没有懈怠的机会。所以有的人说，我们是不是稍微啊？你不要那么忙啊，不要怎么样？这不是忙不忙的问题，这是顾念你自己。可能今天就是你最后一次弘法利生，最后一次积极福德，最后一天念佛，未来没了，所以不要睡觉也可以，是不是？应该照理这样。如果你知道呼吸间，你怎么可能懈怠呢？所以我常举例啊，现在如果有人跟你吵架，好，假如你现在要死，准备要死了，你也知道念佛很重要，对不对？现在突然有一个人跑来，某某法师啊，我上次欠你多少钱啊？1000万，麻烦你到我们家来拿，请问你会去拿还是赶快念佛？如果你知道你待会就要死，你会跟他讲说，1000万，拜托给你了，你不要再讲话，我在念佛，你不要干扰我，会不会这样讲？因为你知道那1000万又不带不去。可是你看啊，假如你知道你现在要死，而且就在关键时候，不要讲说往生啊，就是正在急救的时候啦，生死在一念之间，就在这一刹那之间，如果有人跟他讲说，哎，医生暂停一下，我要跟他交代我那个钱放哪里，待会请他去拿。那替谁会回去？因为他的关键啊，我现在跟大家在抢救啊，他心跳停啊，我只要用个那个电压让他赶快苏醒啊。结果你还跟那医生讲，等一下，我跟他讲那个钱在哪里，不然啊，他这样我没办法还他钱。我看那个躺在那里用。不用还了，只要你不要干扰我就好。哎，碰到生死关键，你那1000万竟然可以不要。可是现在因为你就以为我还可以用那1000万，所以1000万对我很重要。是，我1000万对我很重要，可是会得到临终才知道1000万不重要。那你现在如果1000万可以不重要，你看你的生活当中有多少事情其实都不重要，所以变成它既然那么多不重要，你就不要太重要它，就是能忍能下来，能牺牲生牺牲下来，能奉献多奉献。为什么？时间无常。 道理都很容易懂，但就是不实际。是好，再往看，我言学佛道者，佛所言说皆因信顺，譬如十密中边皆天，无尽一耳。这个道理很简单，好像不用说，我们也都相信。未必，你除非你很了解佛的道理，你除非很了解佛的智慧，所以你才知道佛所说只字片语都是中边皆天。像我们不是有人把什么那个，那我无意做这样的批评啊，但这是一个重要的观念啊。比如说我们那个无量寿经，不是说有汇集本吗？对不对？其实他能不能这样不行的，为什么？中边皆天，哪容得你凡夫之人去善改它？是，你要知道，你能改它，表示到你对佛的智慧还没有完全尽收。你如果容许这个人改，谁不能改？当然，有人认为说，慧集的人他是什么登地菩萨，什么菩萨？你如何知道？你要知道，这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妄改佛之经典。你可以依注解加你的意见，但经典不能改完，你又还说它是经典，你知道吗？你不能改完了，又说它是经典。你可以说，在我个人认为，这个经典里面，我闻者自悟嘛，你有你的想法，你就写出来，你注解说，诸经当中这个精神，我认为我感受特别多，你们也可以参考我的角度。但你不能把经典改完了又跟他讲这是经典，不是，那是你改的。那你说这中间道理很清楚，你不知道佛的智慧在很多地方的观察，你不要以为四十八页里面可以浓缩到其言，页页之间有微细差别，非你智慧能看的。老实讲，都有差别。像比如说我们《般若经》，有人念到最后，那不是都一样吗？你以为佛假霸言言一理功一样的东西吗？对不对？《般若经》看起来都一样吗？是吗？你智慧前不知道法之演变的众多微小差别，佛不会做这无意义的事啊。你如果能轻易以你的凡夫之见就论他究不究竟，你就不能做这一点啊。学佛道者，佛所言说皆因信顺。为什么不信顺？你不是如实了解佛的功德。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东西，你看啊，开始分。在我的立场，老实讲，我这一点我做的还蛮顺的，我做的蛮顺的。我觉得我这一点，我说实在，我不会轻易对圣者的东西加以改变。我会知道他有应激性，那应激性因为众生性的关系，所以有应激性。那都是依于佛的智慧所开展出不同的法门，有它的殊胜性，有它的价值，有意义，由佛而衍生出来的这个价值。所以我们不会去办法啊，我不可能是说这个经典，在我来讲，我不可能说这个经典是不是真佛说，历史我不知道，但我对经典，除非很明显，那个用词根本不是佛教的用词。那的确有些东西在唐朝就很多都把它当作遗禁嘛，就像是三世因果经，那根本就是那个用词里面的内涵根本经典没有这种用词嘛。那后来查一查，这个在唐朝就把它当作怀疑它是不是正式的经典。好，那这个有时候一看就很清楚。否则的话，我们但取其意，取它的精神。如果以现在的学者，我们未来要讲的《圆觉经》，恐怕他就让他非佛说了，障碍啊，这个没有福报的人才这样。我们现在很多的教学的地方，到底是在传扬正法呢，还是在诽谤正法？我都搞不太清楚。 所以我就讲啊，我这个常讲，请问阿弥陀经原始佛教是南无经典，没有，原始佛教是阿含经，那我说阿弥陀经是不是原始佛教？不是。哎，那阿弥陀经是不是佛说？当然不是。如果照你这样讲，佛亲口说的是阿含经，是原始佛教，那后头的经典都不是，后面衍生出来，既然后面衍生出来是不是佛说？当然不是。那你弄下去不是都乱了？所以很多人在那一直弄到这种不能一拔的这种性观念啊，弄得世间人的这种杂染之见，弄得什么读到最后信心都快没了，弄得个复杂点，到底是学法还是受染毒啊，那个心都变质掉了。本来念佛念得很专心，这样一听听得到最后什么，把佛教分了好几期啊，有没有这些期？有，那是世俗地的东西，但众生在演变，包括我们在这里，这个金刚寺是不是有历史？有啊，历史当中有没有人文的变化？有啊，但我们不能把这些外在人文变化当作佛法的本质，也在这种人文变化里面在生生灭灭的。你如果用这种生灭变化的世界世间的角度来看佛法，佛法就变成世间法，然后就用自己的妄想心来决定这个法究不究竟，那个法究不究竟，这个是初期的，这是中期的，这是晚期的，是原始佛教的，对，佛法在世间随人演变有这些差别。但如果因此把法也定成这样的话，那可悲了。我不晓得你如果用这样的观念来念佛，你能念得下去？阿含经没有阿弥陀佛啊。所以在我的观念，我就一直强调，在我的观念，阿弥陀经是原始佛教啊。你看我没有动摇啊，因为佛在世的时候就讲阿弥陀经啊，所以佛讲阿含经也讲阿弥陀经啊，所以阿含经、阿弥陀经都是原始佛教啊。法华经是不是原始佛教？是原始佛教啊。般若经是不是原始佛教？绝对不是初期，是原始佛教。如果不认为它是原始佛教，那这不是佛说的，不是佛说，我干嘛要信？所以大家又带着疑惑，又不敢否定，又不敢疑否定，又不纯然清净，所以对法产生了很多的动摇。也就是说，在学法当中，好多保留。那用自己的凡夫之见随意抉择，这个是恰不恰当，这个是那样好不好？哎呀，只伤害你自己而已，只伤害你自己。所以在佛法当中啊，我现在讲这句话，意思就是说，你要知道，佛所言说皆因信顺。这个信顺里面，你要真的信顺，顺什么？顺这个道理。好，这里面就差别了。我们要依字不依事，对不对？我们要依义不依语，所以你要信顺的不是你的妄想性所肯定的经典，是必须要如实知道经典在说什么的信顺。虽然我们带着一份宗教的热忱，一切经典就信受，我告诉你，你要真信经典，不是信你自己。保留的一份虔诚真实的心去了解经典，这时候经典的每一段每一段都是隐含了很多的智慧。你千万不要说你我信经典，但你信的经典是依你自己所想的不相应的。其实表面讲叫信顺经典，其实是信顺你自己的妄想分别，对，所以这一点也要留意啊。所以我就讲说，这个经典里面，比如说我们现在讲，我常讲一个例子，就是我们有时候谈话就引经据典，但引经据典代表对吗？这里不是讲说中边皆田吗？哎呀，你要知道，佛法的整体思想演变，它在一个核心的思想。以这个核心思想所衍生出来任何阶段里面讲的语言都对，但你把它切割一段是什么？你不了解它的精神，你把它坏掉了。 如因为你整个法法之间都连贯在一块的，你了解这个道理，去了解它的每一个片段，你就知道它的道理。每一个片段有它相依带的因缘，站在这个地方讲这一段的相应因缘，当然终边界点。但你不了解佛法的真实意，你用把它切割、切割、割开，变成是什么？你会看到彼此相互矛盾的地方。所以我在讲说，到底我们的业力能不能抵消？有的经典讲可以，有的不可以，是不是？就像那个盐巴放到水里面，被水给稀释掉了，那个盐巴就不那么咸了。那有同时又讲说不能抵消，那这个两个道理，你要了解缘起的道理，讲可抵消也通，讲不可抵消也通。讲可抵消是站在哪个因缘地方谈，讲不可抵消是依于哪种原则角度来谈，你化解皆可说。但你如果不清楚的话，讲可抵消也错，讲不可抵消也错。其实每一段都可轻松，是不是？讲布施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可以到彼岸。持戒也是，为什么都可以？为什么？法法平等，法法相应，法法相依，法法相类，法法相润。啊，相类通，相滋润，法法相为应，相助益，都是这样。所以了解的道理以后，终边界点。那你如果一妄想心皆可破坏佛意，你怎么看都会发现怎么会互相冲突，是不是？所以了解这个点，我讲人天圣，所以我就讲说，我讲五戒是人天圣吗？是。是不是解脱圣？是。是菩萨圣？是。那怎么都是？看你怎么看呢？当我的相对因缘，此生彼生的定德因缘，是就人天就五界外相来看，人五界是人天生，但就以佛说，佛依他智慧相应于某种因缘说出五界，其实这个五界的内涵是不是隐藏了佛的智慧？是啊。所以如果能将五界性看到底，会通什么？通佛身。那就看你定在哪里了。五戒性实不可得，那这个五戒性不可得的戒性，不是就同到佛身去了？是不是？那看你立的点，那就可以开展出来。所以讲人五戒是人天圣可通啊，讲是声闻圣可通啊，当然也不能乱通，因为它是相依带而生的。你要讲通，一定有相持生彼生，一定是站在某个原则方说它是生解脱生，解脱道。如果站在某个地方，它亦是菩萨道。就像十善，十善业道可以是人天，也可以是佛身嘛？不是，十善业道经就这么讲啊，一样的道理。所以要了解这个道理。了解这个道理的话，你化解就是说，佛即便讲人天法，讲圣天法，你都可以看出佛如何慈悲，十法是不可得，依众生是不可得，依众生量，依众生因缘，我为他立十法，以此法得救人天。实际上未能成就这样的一个方便殊胜，正因为佛有什么方便智，有般若智，有方便智，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题。是不是？所以在讲一花一叶，对不对？乃至到最后一路塔庙，一称南无佛，皆功成佛道。为什么？一念即济三千，这天台的说法，是不是？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原理。所以终边界天是哪里都可以看到味道，是不是？这时候莲花姐啊，处处皆般若，是吧？好，我们接着来看。佛言：沙门行道，无如摩牛， 身虽行道，心道不行，心道若行，何用行道？有意思啊。所以有时候我讲的，我之前讲狂卷啊，修道人有一个直率之心啊，直率之心，也就是做不到的做不到，但绝不虚假。那我为什么讲这句话？我绝对不是光是身虽行道，心道不行。我不是在身道上一直在乎庄严，而明明看到心道不行。因为修道人有一个自苦心，也就是说，你终究必须要看清楚，你现在所行道是行以身道还是心道，是吧？所以有的人，你看他外面邋遢，看他不圆。当然，我们不是找这个找理由了，因为我们讲过，戒法其实真正圆满的人，应该是一切处都能清净了。今天现成出家相就有出家相，你今天即便你是行菩萨道，你现为出家人就有出家人该受持的这种因缘的戒法，你不能反悔掉的啊。好，可是我们现在觉得这是一个标准，那退而求其次，我们至少很多地方做不到，你要很清楚你做不到，你要知道，因为你做不到这一份自我觉察，这种做不到的惭愧心，其实就是心道。所以我常讲，就是说，有时候在一个地方，我们看到一个人的错和一个人没错，谁好？哎，我不知道，还不一定哦。有的人一直做没错的事，都保护得非常好，都没错，但他是因为很在乎被人家说他错。他之所以没错，并不是因为他重视了那个对错，其实是对错之外的那个被肯定不肯定。那这样倒不如一个人很坦然的、很真的在修，但做错，做错又马上觉醒，马上忏悔，马上改。你说你要错的还是不错的？我当然要那个错的。为什么？因为他在修道，他没有虚假，他真的做，他不是故意犯错啊，就算他有烦恼他错，但他有在觉悟啊，他有在惭愧啊，有在改啊。看一个他都没做错，样样都符合大家的标准，他之所以那么努力，因为他挂碍，挂碍什么？挂碍被否定。他借着这个不断做对的事情，以增长我所。那这有什么意义？当然我不是因此就，那我干脆就以后就随心一点了。我就做好做坏，那这是你自欺欺人，那是你的事。那不是找这个理由，因此我们就可以啊尽量做错然后再来改。这个当然就是我们知道这理由不在此，我们不真正的意思不在此，在此。但我是把问题的核心，就是重点不在身道，重点在心道。是我宁愿你有错，但我在行道，我不愿意你外面做的对，但心道不行。那这个不是一种欺皇吗？是不是有没有欺皇？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个人，当他，所以这在佛门当中啊，我一直在强调，佛门不是在强调一个把事情做对而已，做对事情是一个助缘，其实是做对，借着做对事情让你的心对。注意啊，我们的目的不是把事情做对，我们是在借着做对事情的这个目的目标当中，去把我们的心给做对。但我们现在经常颠倒，我们在乎事情有没有对，而忘了心有没有对。就弄下去，我们跟世俗人一样，只是你是一个很有负责任的，你可能是一个自我要求很高的，但你是一个乖的，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因此有时候会要求说，这个是人才，为什么他会做很多事情？但对我来讲，他可以是世间的好人才，但不一定好道人。当然，一个菩萨行者，他们有多 多种福德资粮，能这样事情都因为福报大、智慧大、善巧方便有，所以自身清净又能广利益众生、广行菩萨道，那当时是素食累积修。那如果不行的话，我宁愿你说事情笨一点，但心道行，对不对？我宁愿你跟周立盘多钱一样，对不对？连扫把两个字都记不起来，不过你跟我保证你会得阿罗汉，我告诉你，你的地都由我来扫都没关系。是，如果你跟我保证你一定会得阿罗汉，我就把你拱起来，天天就把你喂得白白胖胖的也没关系。你看他一副呆痴呆样子没关系，只要你跟我保证你得阿罗汉，你今生都没做任何事情，我嘛敢玩。你千万不要事情做了很多，只是在三界轮回，是不是？所以周立盘周其实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佛法的价值啊！啊，在一世间一个很机巧、很灵活的人，那比不过一个这样那么鲁钝的人，鲁钝到他哥哥都请他回家的。不过我当然在讲阿海的时候就讲说，哎，这个周立盘头其实说他笨哦，但不是怎么笨。第一个，再怎么笨，就是想出家，你说这个人会多笨？那不过是少佐记不起来而已。你像我们俩，要是哥哥叫我们回家，哼，我就没机会。那我们我回去了，没机会回家。人家跟你讲说啊，你可以回家，好吧？那又不是我要还俗的啊，是你叫我的，你负责啊，找机会溜了，是。他再怎么差，他懂得安住慧道也；他再怎么差，懂得依教奉行，佛叫他扫地，他就扫地。你再怎么差，他懂得佛叫你观什么，他竟然拿借着扫地观出他的智慧来。你说他多差？哎，他可以在某方面差，所以佛教里面。在英文也是啊，英文在讲聪明跟智慧两个字是不同啊。有的人很有知性，很有智慧跟聪明，但不叫智慧。英文对智慧跟聪明也是两个字啊，一样的道理啊。所以这一条路，那么这简单一句话，才没几个字，他就告诉我们一个修道人的核心价值。你不断的是从你内心里面去观察你到底自己有没有行啊，所以这个在那个天台也有讲啊，天台在讲三昧的时候，那理观跟事观，理观若成，事修禅定就可以成，事虽成，如果理不成，那个三昧还难成啊，就理观若成，很多三昧都同时可以成就，它的核心的东西要有。所以我才讲说，你今天跟我讲你有很多的作为，但我还是一句话问你，心安了没有？心道行不行啊？对不对？你跟我呈现多大的意义，这很可能是有意义啊，因为这个意义来自于我自己很笃定的安住我的核心目标，我专注在佛法当中，我依于广大行愿，成就广大的事业，每一个东西清清楚楚，了了分明，我知道我的心在哪里，这是人的难中之难啊，人难啊，是不是？我看到很多菩萨都这样发心，我们现前也有很多菩萨这样发心，但在我们自己来讲，最重要的是这个每一个所行，最重要的是心相不相应，以这个来作为核心的审查的地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我要讲说，因为在我们的大环境当中，因为我们很难去形成一个气氛，大家彼此都告诉你心道要行，不是身道，那因此在这种相互熏染的过程当中啊，我们难免也会随着世间的价值去什么，去认定我们安定我们的修行目标。可是其实上不是啊，这个目标我就讲，这个目标不过是在完成你的心道。所以这一点你必须要时时意念的啊，你要表现你的慈悲，当然要应重；你表现你的智慧，当然在你的污染 那这个没事讲不出来，所以你必须要把你的心愿跟的智慧跟你的看法落实到现实。但落实到现实当中，你就必须要守护，你是守于心道还是身道还是心道？你离开世俗地不能得第一地，你的菩萨道不能离开这些外面的法，那都表现出来。所以显然你必须要借外法来表现，来落实你的修道。但当你落实下去的时候，你就必须要守住了，你必须要是心道而不是身道，是不是要这样？这个时间的关系，那么我们今天就到此。如果有一些其他问题，我们可以在明天的第二节啊，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提出来啊。那如果有问题，我们谈没有问题，那我们明天就去接客也可以。好吧，啊，请科长。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一切，
普及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